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一些灵异故事，欢迎你加入我，我的鬼话连篇，你不听不可。占卜与算命是伴随人类文明而诞生的行为，在东西方的文明中皆是如此，而这个行为在某些文化中被视为是贵族阶级才能拥有的权利。而华人自古以来就非常迷信，迷信天地，迷信阴阳八卦，迷信算命等等。那算命师这个行业是怎么来的呢？大家又知道多少呢？古代的占卜与筮法都是属于算命，算命在华人的历史中非常的源远流长。而算命最早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伏羲氏，一直到后来的周文王演八卦，算命这个行业才开始逐步得以完善，后续便开始萌芽于秦朝，后来发展于隋朝跟唐朝，并在明朝跟清朝的时候普及。算命在西方又叫做占卜，虽然实施的过程方法和道具有所差别，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预测不确定的未来。那么究竟在算命的过程中，网友们遇到了什么样不可思议的故事呢？接下来就和不可一起进入灵异故事的旅程咯。故事一，种下祸根。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林，这是他当时跟我说的亲身经历。小林当时是失业中，某天闲来无事时，心里想说现在是农历七月，来去庙里走一走，顺便求个心理平安，也求一个事业顺遂，于是便去了万华龙山寺拜拜。而就要拜拜完之后，小林回家的时候经过了一家算命馆，被一位女生的算命老师半推半就的进了店。一开始只是闲聊，过了一回，那个老师说了一大堆的道理，又说了其实这些问题不难处理，但是要小林的生辰八字还有住址去算一算。于是小林便写了出来。此时那个女算命师借故为了不被外人打扰，便把店门拉下后开始发功，接着便开始跟小林说，你接下来会放小人哦，要小心怎么样的事情，不要做些什么的话语。说了一堆的建议之后，最后小林付了钱便回家了。这件事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对不对？但恐怖的事情在这件事之后便开始了。接下来几天内，每天到了晚上12点多，小林在睡觉的时候就一直感觉有东西在他的脚抓痒还有捏他，一直这样持续了好几天后，小林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回去那个算命馆找那个老师，但那个老师却说他没办法处理，必须要找他的老师帮忙。于是乎他们便去了老师那边。小林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之后，那个老师给了小林一串手珠，说小林如果真的是遇到鬼，那个手珠就会变色，然后小林就可以跟那个他通灵了。没想到后续小林回家后，隔天还真的给小林看到了。神奇的是，小林也可以与他对话，对方是一个小鬼。小鬼说他是小林前世的冤亲债主，他是过来跟小林讨债的。但诡异无法了解的地方是，那个小鬼竟然指定要小林回去那个算命馆帮他做一些功德，还要求了一堆东西。重点是小鬼说完他的需求后，还是每天过来闹小林。小林在不胜其扰之下，只好又回去那个算命馆找那个老师，然后跟老师说那个小鬼指定要他来找老师处理。说也奇怪，那个女老师听到了以后一点也没有震惊的感觉，只说这件事情她一样没有办法处理，还是要找她的老师帮忙，不过这个部分可能就需要收取一些费用。接着便跟小林说了一个天价的数目，小林一听到那个价钱之后吓了一大跳，天啊，我现在还是失业中，哪里生得出来那么多钱啊。小林迫于无奈之下便到处借钱，也因此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但因为小林迟迟凑不到老师开出的那个金额，每天都还是一直被小鬼吵。直到某一天晚上，小林心情不好，跟家人吵了架后，便跑去跟他同学诉苦。小林同学一看到小林就说，你被人吓服了，后面还跟了一个小鬼。 这时候小林才想起他同学家是开庙的关系，也因此他同学本身是可以通灵人体质。事后他同学带小林去做了一些破解的仪式，并给了小林一张符贴在房门口，这件事情才暂时告一段落。但那个同学说，其实还没有完全解除符咒，因为那个下咒的人咒下得很重，心很毒又很坏，要一段时间才能解除。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小林深深的觉得没事别到处乱算命，更不要把自己的八字随便给别人，可能会因此种下祸根而不自知哦。故事二，人不可貌相。今天分享的是关于我表哥的故事。话说有一天，我表哥跟阿姨走到天桥下时，看到有三个算命摊在那边，其中一摊的人不见了，另一摊的老头只是趴在那边睡觉，剩下最后一摊的那位老先生不知怎么的突然叫住我表哥。我表哥人很好，就凑过去问说什么事。那个老先生长得獐头鼠目，其貌不扬的，但是我阿姨说他眼睛很诚恳，所以姑且就走过去听听看发生什么事。老先生就问说，你旁边的这位公子是不是农历几月出生的，然后是生在哪边哪边啊？我阿姨吓了一跳，这个算命先也太准了吧，说出来资讯完全一字不差。接着这位老先生用着很和善的口气说着，他会看面相，而我表哥近日可能会有血光之灾，可能会让他不良于行半年之久。我阿姨和表哥听得很吃惊，连忙问这位老先生说怎么办。老先生说，这倒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会发生，要看这位公子的福气，但我可以帮你弄一个符，你带在身上的话，也许会帮助这位公子躲过此劫。讲完了之后，就马上帮我表哥做好一个戴在脖子上的符，然后跟我表哥讲了一堆该注意的事项，听得我表哥胆战心惊的。后来老先生说完后，我阿姨连忙问他说要多少钱，老先生居然说，会帮助到你是我的缘分，不收钱的。我阿姨大吃一惊，连忙说这怎么可以啊。老先生以一个楚楚可怜的脸看着阿姨说，他这一生没有什么长处，就是会看八字面相跟手相，一心想要帮助有劫难的人，无奈摆摊多年，所有经过的人一看到他的长相就甩头不理，甚至还有些人会凶狠地骂他，所以他从来没有帮助到人。今天我表哥肯让他算命，他很感动，所以决定不收钱。我阿姨和表哥看他执意不肯收，心中非常非常感激。回到家之后，他们也尽量照着老先生所说的话去做，避免祸灾。就像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我表哥在上学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到红绿灯附近，突然有个小妹妹冲到马路上来，我表哥吓到连忙急转弯加紧急刹车，没想到转的幅度太大了，不小心转到十字路口的中央，而绿灯的那一个方向有一台大卡车就将迎面的开过来。表哥说他在最危险的那一瞬间完全没有记忆，就像是跳片一样的画面一闪，等到他有意识的时候，他看到那辆大卡车已经倒在他身边了，而他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神奇的地方是，整间车祸只有那辆大卡车的门有点坏掉，其他不论是我表哥还是卡车司机都完好无伤。事后阿姨赶了过来跟警察忙了一阵之后，就随口问我表哥说有没有带那平安符在身上。我表哥说有啊，接着就从衣领中试图拿出符来。表哥掏了半天，却发现那个老先生给的符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整条项链上面只剩下一个项圈，而那个应该出现在末端的符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后来表哥试图回家去找，却怎么找也找不到。当下阿姨和表哥都觉得非常神奇。事后阿姨和表哥便开车到那座天桥底下，想要找那位老先生道谢。阿姨还带了很多水果和食物，准备好好谢谢那个老先生，结果却是空无一人，三个算命摊通通不见了，当然也没有见到那个老先生。事隔如今，每当我表哥想起那个善良的算命师，相貌丑陋，满脸皱纹，但是他诚恳的微笑，亲切的言辞，都让我表哥感动许久，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故事三，台北地下街算命师。这是我一次在重修国文课时听来的故事。那时候因为已经要把试都考完了，加上又是鬼门快要开的时期，所以老师便提议说，叫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离奇故事，讲了最好的整个学期的总成绩加五分。大家听完之后自然是跃跃欲试。说实话，那天晚上大概是我听过最多鬼故事的晚上了。在这些离奇的故事中，这一则故事只是我个人及大家公认觉得最恐怖的一则。接下来就开始分享今天的故事。这是我一位同学的自身经验。那位同学姓张，我在这边都先简称他为小张。小张是从南部上来读我们学校的转学生。自从一年半前来台北之后，除非是超过三天的假日，不然他就算是周休二日放假时也都会继续待在台北。他最喜欢在假日做的事情就是在台北地下街的电玩模型区闲晃。有一天他接获通知说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心情不好的他便像平常一样跑去台北车站吃饭。当天小张他就像往常一样吃完饭之后跑去地下街闲逛去。有去过台北地下街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条地下街的模型电玩区域是位于比较深处的地方。在那条街的前半部，也就是靠近车站月台的那一侧，有一大半是在卖一些衣物、浴镯、雨伞的店，另外还有一些盲人按摩跟算命摊。虽然说今天是期待已久的电玩游戏星座的发售日，但是因为小张才刚接到家里给他的讯息，让小张当下的心情非常的不好。说实话的，当下的小张一点逛电玩的心情都没有，心情非常的烦躁，但又因为之前跟老板说好了要取货，不得已之下只好是跑一趟地下街。普通小张经过一家算命摊，起先经过那个摊子要进去的时候，小张没有特别注意，但是很奇怪的，在拿完东西准备要出来的时候，小张就这么刚刚好的往那个摊子的方向靠了过去，而且非常巧的跟一个50多岁左右的师爷对上双眼。小张停了下来，奇怪的地方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停下来。过了几秒钟的时间，那位师爷便开口了，少年呢，你家里还好吧？那位师爷当下直接道破了他烦躁的原因。更离谱的事情还在后面，正当小张因为这句话心中一惊的时候，那位师爷便又继续开口了。他笑着说，少年呢，反正我也快收摊了，不然就当我们是有缘吧。150的姓名册字我算你一折，收你15块就好，我帮你看看如何啊。小张平常虽然不把怪异乱神挂在嘴上，但倒也不是一个铁齿的家伙。他看了看时间，只有8:30而已，时间也不算晚，便点头答应了让师爷帮他算命。师爷操着闽南语的口音说着，安呢，你把你的名跟我说一下。正当小张要把他的名字连名带姓的报给师爷的时候，师爷制止了他说，只要名字就好，姓不用。小张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做了。师爷听完小张报完姓名后点点头，接着说，那少年呢，你先不要动，你的脸让我看看。后来师爷看了看小张的脸，过了一下之后，那师爷又点点头，并做出了几个掐指的动作后说，张先生放心，照我说的去做，你妈妈会没事的。小张听完师爷说完的话后，当场被吓到吃惊的跳了起来。师爷看到小张的反应后只是摆摆手，便说，算了，我这个15块也就先不给你收了，但是你最好赶紧照着我说的话去做哦，不然时间久的话，你妈妈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哦。小张听完之后点头如捣蒜，赶紧将师爷说的话一一记下，便加快脚步的联络家里去了。至于小张同学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这边我就来说明一下吧。就在那天的前一天晚上，张妈妈在洗碗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昏倒了。本来是以为说是不是有疾病，还是说过劳的关系，但是奇怪的地方是，医院那边就是完全检查不出一个所以然。 只能判定说没有立即的生命危险。于是张妈妈昏迷了将近两天的时间之后，家里的人只好联络小张，要他有空的话赶快回到南部一趟。但是因为小张实在太宅了，新游戏的进货时间刚刚好就卡在一个很微妙的时间，因此小张在衡量之下还是决定先拿到这游戏再说。但母亲生病的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卡在心中，身为儿子的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算他逛街也没有心情逛了吧。那之后这位师爷又跟小张说了些什么呢？这一位师爷说的大概内容就像是请小张回家之后到厨房那边把一些刀具等锐利器物的柜子拆下，然后把柜子里面的东西请走，或是将那些锐利物品改放到其他地方，不出一日你妈妈自然就会没事。而之后小张当晚被连夜赶回南部的住宅，回到家之后跟家人商量了片刻，便立即将厨房收纳的刀具的壁柜给拆下。当他们看到柜子后面的东西之后，当下所有人都完全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很老旧的木牌，并有着斑驳朱色漆的祖先牌位，而小张他们是最近才搬过去的，也因此这个祖先牌位并不是他们家的。看着这个不知道是谁的牌位，当下所有的人才恍然大悟，也难怪把一堆的刀子器具挡在别人祖先牌位前面不出事才怪。于是小张他们家便赶紧联络附近寺庙的法师，连忙将这面祖先牌位给请走。过了半天之后，就在凌晨三点多，他们就接获来自医院的通知，说张妈妈已经醒过来了。一家人听到消息之后非常的高兴，之后便有其他亲戚问小张说，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啊？小张就把他遇到算命师爷的事情以及师爷给他的指示给叙述了一遍。所有人听完小张的故事之后，纷纷都觉得很神奇不可思议，更吩咐说等小张回台北的时候一定要包个红包去答谢师爷。于是乎过了两天之后，确定张妈妈的情况已经稳定了，小张便连忙回到了台北。而回到台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着装了30万的红包前往地下街的那个算命摊。但是很奇怪的，那个摊子在是在，但是那个师爷就是不见人影。又过了三天之后，小张终于忍不住向那个摊子的人打听，结果你们猜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后续这个摊子的一个女中年算命师傅听了小张的描述，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到最后抢去摊子的后面挖出了一本很旧的笔记本，然后指着一张在里面的黑白照片说着，是不是他？小张同学看了看之后连忙点头说是的，就是这位老先生。那位女算命师叹了一口气，把那照片翻面，便叫小张读出了上面的内容。小张读了一下内容，陈叉叉1899年到1961年。小张看着女算命师瞬间哑口无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女算命师叹了一口气之后这才说道，其实你遇到的那位老先生他是我爷爷。女算命师顿了一下后又说，他可能是清朝末年以来第一个真正修道能窥通天机的半仙。小张问说，可是我为什么还遇得到他啊？女算命师看了小张的脸很久很久，最后只说了两个字，有缘。
少年呢，反正我也快收摊了，不然就当我们是有缘吧。150的姓名册字我算你一折，收你15块就好，我帮你看看如何啊。
小张顿时想起了当时有缘在耳的这句话，最后那30万的红包女算命师终究还是婉拒掉了。但是之前给那位老先生15块的算命钱倒是确确实实的被老先生收了下来。这段深刻又不可思议的经历也深埋了在小张的记忆中。当我们在人生前行的路途上遇见了连自己与他人怎样都无法解决的困境时，或许可以透过命理的协助，可以成为我们在漫漫一路上的一盏明灯，为前方迷惘前晦暗不明的路途照出最为合适自身的方向。 每当运气不太好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说要不要去算命看看。那么算命这个东西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呢？我可是觉得你信了它就是真的，你若不信它就是假的。算命这个行为到底准不准，我是觉得这是在其次。对于这个老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某种意义来说也算是一种文化遗产吧。可以的话，不可是希望说它能被保存下来，一代一代的相传下去。有句俗话说，三分靠命运，七分靠打拼。总归一句，自己的命运还是需要自己好好把握才是。谢谢你听我说故事，我是不可，我们下周见哦，拜拜咯。